大家好，欢迎来到拥抱你的抑郁情绪第三次读书会。今天我们将提到 ACT 一个核心思想——关系框架理论。这也是我在学习 ACT 之后收获最大的一个内容。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吧。首先，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不难理解，抑郁第一个诱发因素就是现代人在生活中需要持续不断地处理各种各样的压力。第二个诱发因素是社会教化，使得我们倾向于以情绪回避、情绪压抑等消极的情绪调节方式来应对情绪，这反而使得情绪问题在长期来看更为严重。这本书的作者将生活压力和日常烦恼比作火柴，我们常用的消极情绪调节方式比作汽油。我们生活中有各式各样的压力。这本书中提供了一张抑郁诱发因素评估问卷，我们可以随时检查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是否需要调整。对于以下的这些情况，我们需要按照1到10进行评分，1表示问题很小，10表示问题很严重，然后评估这些问题的持续时间。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问题。我和伴侣的关系并不尽如人意。空闲时，我不知道该怎么放松。我的身体非常疼痛，健康状况堪忧。我在工作中得不到任何激励。我正在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看护慢性病患者。我对自己照顾身体的方式感觉并不良好。我对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感到后悔。我睡眠不足，经常感到疲倦。我缺乏精神方面的修炼。我认为朋友们让我失望或者利用了我。我与孩子、兄弟姐妹或父母关系疏远，经常发生冲突。我在童年的虐待和创伤记忆中挣扎。我比预想的更频繁地使用毒品、酒精或烟草。我在家庭里或工作中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我很担心钱不够用。我遭受伴侣的身体虐待或情感虐待。在完成这个抑郁诱发风险因素评估时，你的结果如何？你是发现自己只有一两个因素比较危险，还是很多？每个诱发因素会给你造成多大的情绪波动呢？其中有些因素可能是慢性的或者长期存在的，而另一些因素可能只是最近才出现。这一个简单的评估可以帮助你在主观上对自己最近的状态有些认识。这些压力就像抑郁的火柴，抑郁的汽油则是消极的情绪应对方法，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情绪压抑与情绪回避。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内容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意识到情绪压抑和回避是有弊端的，但还是会在特定的情境下不由自主地使用这些消极的情绪调节策略呢？这里我想起强迫性重复这个概念。一个人固执地不断地重复某些无意义或者伤害性的活动。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骑车的人将一根木棒塞入自己的前轮中间，导致自行车翻车。我们知道这个行为是有害的，并且这个行为已经在过去重复过很多次。但是在特定的情境下，我们还是很难控制自己不做出这个行为。ACT 对此的解释就是关系框架理论。简而言之，就是我们被我们所发明出来的语言系统所绑架。我们产生的语言可以控制我们的思想，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听起来有些难以理解？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吧。关系框架理论基于如下的假设，言语和非言语，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一种象征性的活动，既让我们向他人展示自己，也让我们在内心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迄今为止，人类是唯一一种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物种。自我反思可以让我们与自己的思想进行内部对话。显而易见，这种能力非常具有进化的意义，让我们占据了食物链的顶端。但是这种能力也有它阴暗的一面， 当它指向内部，并且以错误的方式运行时，就会让我们产生巨大的痛苦。虽然我们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但是人类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会自杀的物种。接下来我们就会看一看，当我们在接触、理解和使用情绪体验的时候，语言系统是怎么悄无声息地把我们引入歧途的。我们的语言系统会携带很多规则和信念，比如火很危险，所以不能玩火，再比如我们需要压抑自己的情绪。这些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外界的教育教会给我们的。通过语言系统习得规则是十分重要的，这样可以高效地传播知识，将前人用血泪总结出来的教训传下来，我们就不需要重蹈覆辙才可以习得这些规则。但是这个过程在有些情景下是非常死板的。书中提到的例子是，如果我们的伴侣在重要的纪念日没有认真准备，我们可能自动化认为对方并不重视我们，而实际情况是伴侣可能太忙或者根本没有过纪念日的习惯。但语言系统不考虑这些，一旦我们脑海中产生他不重视我的信念，如果我们没有觉察，没有理性思考这个信念的正确性，它就很容易自动化地产生消极的情绪。在 X 中，我们把这个过程称为认知融合，也就是在某个瞬间，我们将自己和自己的想法、念头融为一体，无法区分自己和自己的体验。在融合的状态下，我们很容易遵循脑海中的这些规则和信念，我们很难接触此时此刻的体验，而倾向于受语言法则和评价的支配。 ACT 工作目标就是帮助个体觉察那些对其有消极影响的心中信念，大体可以分为两类：消极的因果关系，比如说因为我这次考砸了，所以我是一个失败的人，或者是消极的评价，我不够好。为了减少我们与这些消极信念的认知融合，书中提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练习，用于展示语言和思维的脆弱的本质。这个练习的逻辑在于，是人类创造了语言，赋予这些语句以意义，但是这些语句的意义又反过来控制了我们，让我们陷入抑郁、消极情绪的深渊。这个练习是，首先，想象词语橘子，让和这个词语有关的所有感受、记忆和表象都进入你的大脑。你能感受到橘皮的气味和质地吗？你能想象出橘子又酸又甜的味道吗？你可以看到橘子的颜色吗？手上的橘子瓣吗？你能感受到当你咬一小块果肉时滋出的果汁吗？给自己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想象一个橘子完整的形象。然后找一只有秒针的手表，在接下来45秒的时间里，我们希望你尽可能快地重复说橘子这个词，能多快有多快，直到45秒结束。如果你的注意力离开了任务，就再次回到这个任务上，尽可能快地重复这个单词。预备，开始。我们只进行了大概10秒。完整的练习，我们可以在听完这个音频后自己尝试。当你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你和橘子这个词的关系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呢？你是否发现，当你重复这个词的次数越多，它听起来就越像胡言乱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你觉得这个词语会不会变得很难发音？在练习的第一部分中，你产生的图像和联想，它们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它们消失了吗？让我们来考虑一下橘子练习的机制。最初，当我们要说出橘子这个词时，它在语言系统中被调用，这个系统运行得很好。它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橘子这个词，而且带来了与橘子相关的各种表象和联想。但是之后，当我们被要求以一种违反常理的方式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它就会变成一种奇怪的声音集合，并且这些集合没有图像和联想。 我们只是在发出一个与外观没有任何功能连结的声音而已。我们可以换任何一个词再试一次，结果都是一样的。这个练习从本质上打开了语言的外壳，揭示了语言的局限性，而这就可以帮助我们从思想中解放。一旦我们意识到我们对头脑中的语言系统如此依赖，而语言系统只不过是一堆声音的集合，是我们主动赋予这些声音以意义，我们就可以更容易地怀疑脑中产生的那些想法、那些信念、那些判断。尤其是当这些脑海中的反应涉及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时，更应该进行这样的质疑。学会认识到语言系统和我们自身是分离的而非融合的，是十分重要的过程。语言系统中的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我们，但在某种情况下，这种保护可能是无效的，甚至起到破坏的作用。我们需要学会如何识别何时使用自己内化的规则和信念，何时去挑战这些规则和信念。这是我们通往自我认识与幸福人生的重要之路。本期读书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感觉本期内容有用、有趣的话，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让我们一起读书，一起成长吧。谢谢大家。